2001年1月23日下午，有五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新华社在事发2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而这次对在天安门自焚这等罕见大事的报道却一反常态，连驻京外国记者都惊讶不已。
新华社报道，1月23日下午2点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当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时，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在天安门自焚史无前例，广场上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而最近的建筑物距离事发地点来回要10分钟以上。那么仅仅在一分钟之内，四个警察就立即取出好几个灭火器，这些灭火器是从何而来的呢？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突发事件的一两分钟左右，而且摄像机处于最佳的拍摄角度，这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整个事件是在精心安排下拍摄的。
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宁不是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宁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刘春宁立即倒地，打击用的物体反弹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没有飘动感，不像是衣物等，看上去是一件重物。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宁的头部，一位身穿军大衣的警察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刘春宁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宁的发辫，有人说是刘春宁的衣服，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器气流方向飞出，而是从脑后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
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长焦距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并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这说明整个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中国政府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 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已经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绝没有机会拍到任何自焚镜头。为什么官方要撒谎呢？到底他们要想隐瞒什么呢？从中央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这个摄影师不像是西方人。
新华社关于刘春宁的报道也是前后矛盾。按照新华社记者1月30日自焚事件始末的长篇报道，刘思颖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练习法轮功，也就是说刘思颖的妈妈刘春宁是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前开始练习的老学员。 然而，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使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宁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宁练法轮功。刘是从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被迫改变说法来圆谎。2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刘春宁是镇压以后才练习法轮功的，躲在家练，害怕被别人看见。这篇报道还说，刘春宁练功以后常常打母亲女儿，这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去甚远，说明刘春宁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另一名据说是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进东身份就更为可疑。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王进东做的是散盘。说王进东自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好几年了，可至今连散盘都得把腿翘得高高的，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在王进东的结印动作中，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不是按照法轮功要求的两拇指指尖接触，这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练功动作。大家看这个镜头，应当是由在王进东正前方的摄像机近距离拍摄。拿灭火毯的警察为什么犹豫不决？原来他在等王进东喊有关法轮功的口号。好，准备就绪，呼口号。表演完毕，灭火毯终于盖了上去。王进东喊的口号被新华社奉为至宝，却根本不是法轮大法里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度有缘人，法轮功非常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怎么能是人人必经的大法？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王进东的动作和他喊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不像法轮功学员，不能不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从官方提供的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可以看出，王进东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脸盘，大骨架，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像是戴了假发或面具。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
好好看看两个人的耳朵，真的王进东是长耳朵，而假的是圆耳朵。很明显，王进东被调包了，自焚的王进东并不是真的王进东。请注意这里一个细节，王进东的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说王进东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他两腿中间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如果您对部队生活熟悉的话，王进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调包的王进东很可能是个公安的内线。观众看到这儿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有谁这么傻会被骗来自焚呢？谁愿拿自己生命当儿戏呢？2001年6月，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了一场自焚真相研讨会，具体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那要找人来自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之前不是说了吗，王进东是公安的托儿，他是个内线，可是你这样找让他找几个人来自焚可太难了。不过你看他烧的厉害吗？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穿上什么灭火的防火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对于身为困难的人或于难处的人，给他一大笔钱，有些人他就愿意冒这个险。
很显然，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的刘春宁符合他说的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在自焚现场把刘春宁打死呢？你想，不死人怎么能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一定是内定要他死，就是要用他的死亡来烘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研讨会的另一个片段。
对，你们有没有你看过王立兴写的《黄祸》一书？那个书故事中讲啊，公安部找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到天安门前自焚， 条件呢是给他一大笔钱，叫他在广场上节目后面喊口号，然后呢保证他说在身上可以安装一些装置，他可以不疼。可是真到他真要点火的时候，他犹豫了，他害怕了，他不想自焚了。可是呢他身上已经被人多多的安装上了那个引爆器遥控器在上面，结果按住一按，他身上顿时一片火海，因为他必须得死，是认定的，他必须得死。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后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与去死完全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栽赃法轮功的确很恶毒。法轮功禁止杀生，同时明确说明自杀是有罪的。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在这一自焚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
看见那个黑烟啊，咕咚咕咚的往上冒啊，那我感觉是应该是白烟啊。你修到一定层次，它不是讲波吗？我觉得应该是白的波，应该是白的，怎么都是？
刘宝荣这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他觉得德燃烧应该冒白烟，因为德是白色物质。夜燃烧才冒黑烟，因为夜是黑色物质。法轮功里面也从来没有把德和燃烧联系过，而且按照一般的理解说，也没有说这白色物质烧就是白烟呢，黑色物质就是冒黑烟呢。而且衣服不是先烧起来的吗？那就冒什么烟呢？白衣服会冒白烟吗？刘宝荣事后又说，按照大法说的，元神走了，肉身就下，变成舍利子，这也不是法轮功的东西，而是有点佛教的内容。就反映出了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他只是凭着他的佛教这个舍利子的一些理解还是怎么回事，任意发挥想象。所以我看到他很可能是公安的内线。
这几个内线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了解法轮功的内涵。法轮功呢，除了练功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每天要读书啊，读大法的书，这叫做以法为师。这个刘宝荣当口闭口说他是按照大法说的，那他说的话就应该在大法书的那个都有，可是呢，他说的话在大法的著作里面都找不到。
这个刘宝荣啊，他可笑的事情很多。据他自己说，自焚那天他竟然先喝了半瓶汽油。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就喝着好像想到身上那么洒。
可是据资料的记载，口服汽油啊，每公斤体重7.5克就能让人死了。可是按他的体重来算的话，他喝了半瓶儿，足以置他于死地。即使呢，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可是你看他在电视上那些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
受这个四名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侵入性损伤。就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同时呢，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
我在临床上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能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还唱歌。
阿姨，我是这样想的
啊。
我听说人在大面积烧伤之后特别容易感染，可是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没戴口罩也没戴帽子，而且那么近距离的问话。
是的，你观察得非常仔细，这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清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失去母亲的小私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用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人物，但是围绕着刘私颖却有太多的谜团。当时在现场的美国 CNN 记者 目击到此自焚事件。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四位妇女中还有个孩子。而刘思莹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新华社之外的任何采访，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刘思莹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采访。他们要掩盖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猝死，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以前的7年里，从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大陆官方利用所谓的自焚事件来诋毁法轮功，就好比因为有学生自杀就要把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逻辑上实在荒唐。如果自杀就可升天，为什么不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而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自杀呢？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的自焚方式呢？自焚者要制造轰动效应吗？为谁？为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个圈套。
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说是当局不惜牺牲打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现场，还要弄得极其惨烈，这样才能打动人心，引发仇恨。
自焚的动机是个关键问题。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快2年了，常常在电视报纸上宣传邪教要集体自杀，拿来与法轮功相提并论，企图给人造成联想错觉。但是即使按照大陆官方宣传中讲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死亡率自杀率，也没有超出大陆百姓平均的死亡率和自杀率，而且还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事实上在自焚事件发生前，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已达18个月之久，老百姓对政府反法轮功的宣传越来越反感，法轮功的抗争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就连许多警察都不愿再继续镇压法轮功。如果江泽民想一意孤行，就必然会进一步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导演自焚的人靠着严密封锁，不允许官方之外任何人调查真相，靠着一边倒的媒体轰轰烈烈的渲染，才得以在自焚事件上大做文章，在大陆蒙骗百姓。纸包不住火，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观众朋友，江泽民一伙还在利用流氓手段继续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可能还会发生。希望您在看过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认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对过去、现在即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您正确的选择。